说话呀，先把这小脸扬啊，尊了声姑娘，细听一个端详啊，咱二人来这在这儿先波浪啊，潇洒俏才一二呀二。
哎呦，有人跟你表白呢，
音质很好，有人跟我表白。你们表白是小心点啊，我今天女朋友过来。你们表白、
一下就把我的身份曝光了，我知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瞎说，
别瞎说。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和雅朵睡眠日特别策划活动321万睡的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硬核电台的主播阿甘。
哎，我是今天的飞行嘉宾吧，算是。哎，我是科技博主李大锤。然后是这样，因为我后面也会再开一个播客的账号，目前的名字都还没有定，但是大家可以先搜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账号李大锤同学。
你那个播客是聊失眠的吗？
不是，是聊科技的。
聊科技的、
跟今天也有关系啊。对
对，大家听到了啊，李大锤同学赶快去搜一下这个账
号、关注一波好吧、
对，等到正式的播客节目上线了之后呢，就听起来。
听起来。
然后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主题啊，是刚才说过了，321万睡，对吧？跟这个睡眠日有一个策划的直播活动，跟大家
谐音梗得扣钱的。
这个谐音梗可不是我弄的。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科幻加睡眠，或者说科技加睡眠。
是，
所以大锤作为一个科技博主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我呢作为一个播客博主、然后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俩话题。
是硬凑过来，硬凑个科技这
也不算。
啊，是
因为行跟我说要聊有关失眠话题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就响应了。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严重失眠的人。
你这失眠到什么程度？你呢？
我最严重的失眠应该是从2020年的年初、然后一直持续到5月份。因为我是2019年6月份辞职全职做自媒体，开始还好，就完全没有失眠的问题、就大家都挺开心的。直到疫情开始之后，然后我的节目不知道怎么去录了，因为我们肯定聚到一起来录节目之类的。
对。
然后收入呢也相当于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吧。在那段时间里边就天天发愁，我们前程到底是该怎么去拼、然后自己离职的选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尤其当我知道以前的同事还都有工资发放的时候，心里边就特别的苦闷。正巧因为疫情那个时候还分手了，所以失眠在那段时间是特别特别严重的一个事儿，严重到我每天晚上大概都得花好几个小时躺在床上数星星才能睡着觉。
对，酝酿这件事儿。
对，我最长的失眠记录是将近48小时。
就两天没睡，
一丁点都没睡。你越想睡越睡不着，然后整个人情绪上面是崩溃的、特别狂躁，
有点感觉像这个睡眠变成你的负担了。
对，
就你越想这个事儿，你越睡不着。
没错，久病成良医。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睡不着觉，就上知乎也好啊，上各种各样的平台也好，搜有关于失眠的事儿。然后想为什么会睡不着觉。结果所有的答案都统一告诉我，你越想着睡不着觉这事，你就
越睡
不着觉。
你越想这事儿就睡不着。
对，甚至还差点就是造成我的生命安全有出现问题。因为当时呢应该是在4月下旬北京刚刚解禁的时候，约了一朋友在颐和园那边办事儿。我们俩去聊天，那约的时间呢是上午10点多。头天呢我是一宿没睡着觉。大概到4点多5点多的时候，我说不行，我不能等到第二天8点多再出发。我说要不然的话容易在路上出问题。趁着现在有精神我赶紧开过去吧。就4点多从南三环然后开到了那个颐和园，找了一个停车位，然后就准备睡了。结果还是睡不着。跟他聊完了已经是下午了。下午我在开车从颐和园往南三环那边、
就困了是吧？
对，
哇，
精力一集中就特别容易想睡觉。结果就当时开着车我就好几次有感觉方向盘不受我控制了。那个特别危险。
很危险了。
对，再之后就完全不敢干这样的事情。
不如打车了那个。
对、
嗯、
那段时间就是失眠特别严重。但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好
的？怎么好的呢？
我5月份又谈了个恋爱。
不是
我没有开玩笑。
OK。不是，为什么谈恋爱这个事儿是有助于失眠的？这是为什么呢？
缓解精神的压力
啊、
晚上有一个人跟你通半小时电话聊天，对吧？虽然那个时候出去见面也不是特别容易，但是晚上有人听你倾诉，你心里边这些苦闷跟他说了之后，精神上缓解了，然后人就容易睡着了。
你这有点抑郁的前兆了，你这之前是。
对，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北京解禁了，就是我的节目又正常更新了，等。
还是赚着钱了，说白了。
也可以这么讲，反而是生活在向好的方向
啊。其实说白了，这个心态跟你这个状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是
跟你所处的这个经历、现在这个状态、赚不着钱，还有你有没有女朋友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啊。 啊，我确实没有怎么经历过这种失眠的情况，然后也没有说，我可能说比较严重一点是当时高三的时候，因为高考压力比较大嘛，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属于那种对睡眠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就是我特别烦旁边有声，然后因为你舍友嘛，然后也有打呼噜有磨牙的，然后怎么着，反正就是这是经常那段时间就躺在那儿听他们打呼噜打一个多小时，最后就是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睡着的，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后来更严重了，就是开始工作以后更严重了，我没法，你知道我们科技媒体经常去外边参加发布会嘛，
是，
然后有一些厂商就可能预算不是特别高吧，他就会把两个不认识的 KOL 安排到
一个房间
，对，然后睡一个这个双人房，然后更睡不着觉，就旁边一个陌生人，你想，你也没见过这哥们儿，
然后那陌生人还说啊操，OK，
没见过你知道吧？然后我也不认识他，就是而且一般我都晚上到，你想啊，你刚见着这人第一面你就跟他一起睡。这太难受了，然后就后来我就不行，后来我每次就遇到这种事儿，我就自己加强，我自己再开一个自己，对对对，又好一点，对。然后但是就是我发现，只要我的环境是好的，我就不会睡不着觉。就比如说我要求全黑，要求没声，对，就没什么问题了。
哦，那其实你睡眠质量是真的好
啊，对对
对，
我睡眠质量还不错
的。我去年有做过一个关于失眠的节目，就叫失眠比失恋还可怕，然后那期节目的播放量跟评论量特别高，
这个标题非常好起来，
是的。然后当时我就发现原来失眠已经是一个大众问题，对吧，都市生活有压力，偶尔有点不正常也是很正常的事儿，要各方面都正常反而有可能就很不正常，对吧。然后这一天在喜马拉雅的人告诉我说咱们要做一个有关于失眠的节目的时候，然后还是有关于科技项的东西啊，我就特地下了一个那个36氪投资那软件，然后我搜了一下睡眠，然后也在那个阿里众筹上面看了一下，结果你一搜失眠或者说搜睡眠，出了一大排的投融资项目跟各种众筹，从最基础的像是床，然后睡枕，被子，然后到蒸汽眼罩，手表，音响，还有这种会发出声音来的眼罩，然后全部都是，甚至还有艾灸之类的东西，
就全都是以解决这个为目的做的项目，
对对对，
专门为这个，明白。
所以你就看现在失眠真的是当代人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我看咱们弹幕上边有人写说，大家不要光刷礼物啊，多好的机会提问啊互动啊，谁说的这句话，把他能不能踢出去啊。
这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对面的工作人员在引导一波。
哦是我浅薄了。
浅薄了，没有大局观，这就是。对，是这样，那个刚才说的这些科技产品啊，其实我自己也用过一些吧，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就是我刚开始做这个时候，然后当时 BOSS 出了一个那个，就是它叫什么睡眠耳塞那个东西，它也不能放音乐，它就只能用它自带的那个 APP 来放那个就什么白噪音。
对对对，
但是它那个好处是它那个东西特别小，然后也戴得很舒服，但是我发现我用不了这东西，就是因为我对所有的科技产品都非常在意，就我总觉得这玩意儿戴我耳朵里面
有异物那种感，
会压着它，我怕给它压坏了，就我特在意这个事儿，然后就戴不了了，所以我睡觉的时候手表我也戴不了，就按道理说其实手环手表记录睡眠特别好嘛，
是的，
尝试过一次不行，就当年 Apple Watch 不是更新了那个 WatchOS，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它电量的问题呢，
电量焦虑了是吧
对，
没有没有，然后那个但是我可以戴耳塞，就是3M的耳塞我是可以戴，对
OK，我其实用科技产品协助睡眠特别少，因为我可能是做声音项的，然后我一直是靠白噪音加褪黑素，褪黑素是后期然后用过，先说白噪音的事，就是听下雨的声音啊，然后听那种衣服的摩擦声特别近的那种在耳边，然后有助于自己睡眠，也是当时我听了一些失眠的朋友给我推荐的吧，
哎，你看这个弹幕里面有说哄睡主播，这种也是有的是吧？
有，
哄
睡主播有的，
就类似于开了一个账号，然后直播说话，是吧？我陪着你睡，
或者直播咀嚼音
啊 ，ASMR 那种，
对对，咀嚼音，或者说就是那种在你耳边给你做角色扮演，然后比如说这个老师叫你写作业呀，
我操，那是困，是挺困的，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种
，OK。
然后他们这些音频软件上边，你直接搜失眠，你能搜出了有冥想的专辑，然后有特殊的那种白噪音的专辑，甚至我还听过一段郭德纲老师的相声。
哎，我女朋友坐这。他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听郭德纲的相声睡觉，
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是郭德纲郭老师这个声
特别好，
特别适合哄睡嘛。
其实是这个样子，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它容易让你精神集中， 你精神一集中不思考这个东西，
因为你要听
它
是吧？
对对对、
啊，
你只要不思考自己睡不着觉这个事儿，就很容易睡着觉、
啊。
你越思考越睡不着，
等于是他把你的这个注意力转移了，你不想睡不着觉这个事儿了，
就能睡着。
哦、
啊，但是我听郭德纲老师的相声，只听了一阵儿就出了问题。为什么？
啊、
因为这儿我也跟那个官方人员吐槽一下
啊,
啊，在旁边的这个郭德纲老师的相声专辑啊，
嗯，
有好多都是中期跟后期的。
嗯，
你晚上真的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突然来一个一见功夫到位。恭喜今天三立公啊嘛，就开始叫小番了，你知道吗？我惊了，就是经常有那种马上就快睡着觉了，然后突然叫小番，我醒了，而且这种唱段他不提醒你，你知道吗？就是你指不定哪个段子里边
突然就来一段，是吧？
突然来一段，所以到后来我就基本上不太听这个郭老师的相声来睡觉了。
你能不能挑一些没有叫小番的？
那我哪知道？所以我就说吐槽这个嘛，大家
随机叫小番是吗？
因为后来我发现就有一些视频网站，
嗯，
它有那种相声的直播是写明了无唱段的
哦，
所以我其实特想给喜马提个建议，
哦、
你们以后做
标一下，
标一下，把无唱段的那些段子单独给做出一个专辑、
哦。确实是唱段，像我们也确实不太爱听唱段，我叫什么小番呢？
关键那个叫小番声音特别响，你知道吗？然后我还会两种，一种是河北梆子味儿的，一种是正常经历。
你都学会了是吧？听
那会儿真是晚上睡着觉、
啊，
然后。
你学会新技能也挺好，
没
白失眠，就是学会了叫小番。
那个时候听郭德纲老师相声失效了之后，然后就发现有那些教你睡前冥想、
嗯、
啊，睡前静坐打坐几分钟，然后
瑜伽什么那种。
对、
啊，
后来发现那种东西也不适合我，就是因为我想象力比较强，我真的闭上眼睛，
嗯，
然后周围身处一个比较空荡的空间的时候，容易想多了，
嗯嗯，
就比如说身后有个人，上面有个人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呢？我还试过用一些音频软件、
嗯、
然后去听这个
白噪音
的歌单，
是嗯，
但是又发现一个特别扯的事儿，
嗯，
你知道那些音频软件每到年底最后一天的时候会给你总结你的年度歌单
啊,
啊，就是往年都是很正常的 啊,
啊，
这比如说什么蠢朋克
啊，
你这给我来十首、
啊、
结果2020年我的年度歌单我打开那个 APP 之后，结果我发现全都是下雨的声音，
哇，
就是因为我循环播放
了一直在放那个，
对对对、
嗯、
一宿的可能播个几十遍，因为那一个歌单里边也就十首歌，
我操，
就导致那几天
有点悲伤，这个我操，
关键是我不知道去年我听的最多的，所以就之后听白噪音都是用喜马拉雅来听的、
嗯、
对、
嗯、
但是白噪音到后来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了，
嗯，
就是也在想通过什么去让自己睡眠，当时还下了那个涡流睡眠之类的软件，
嗯，
对，
软件也做的挺多的，
对，它那里边其实也是放白噪音，
嗯
啊，或者给你放那种脑波音，那个脑波音挺有意思的，
嗯，它是一个频率是吧？
频率、
嗯，
它让你放在头顶，然后以一个较低的频率去放的时候，你闭上眼睛真的有那种就是耳朵发痒，
嗯，
然后脑子里边有根弦被人动了的感觉。
嗯，
所以催眠有啥推荐？首先是这样，
嗯，
咱们弹幕上面既然有问了，可以就以这个、
嗯、聊聊吧，
对，自身的经历跟大家说说、
嗯。
现在我比如说想睡眠，我一般会用几种东西。
嗯、
第一个呢是蒸汽眼罩，蒸汽眼罩可以放松这个你的眼部神经，
嗯，
然后它会有一定帮助，但帮助不大。但是帮助最大的就俩，一个是白噪音，还有一个是褪黑素。
这个褪黑素能不能说一说这个东西？它算是这种安眠药吗？还是
它不是？
嗯，
我之前还搜过褪黑素、
嗯，
就是说人的那个脑垂体会自然分泌褪黑素，
嗯，
然后褪黑素呢会促进你的睡眠啊、
哦、
但是失眠的人呢脑垂体就没有那么兴奋，然后分泌的褪黑素不够多，
所以需要外部补充这个褪黑素。
对，所以褪黑素本身它不是药。你看汤臣倍健什么的他就卖、
嗯、
对吧，他基本上算是一种保健品或者说其他东西、
嗯、
但是呢、
嗯、
我用了之后确实我自己认为是有效的，
嗯，
比如说睡前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吃一片，然后基本不太干什么其他的事情，玩会手机，然后把眼睛闭上，可能说半小时一小时我能睡着，
嗯，
但是后来我做那个失眠的节目的时候特地提了一嘴、
嗯、
那个推素还讲了讲、
嗯嗯、
结果下边有人跟我说那是心理安慰，那是心理安慰作用，说人吃下来的那个褪黑素，你比如说吃一片吃两片那个量，
嗯，
不足以让你睡着觉。结果他说完心理安慰之后，确实好像就没什么太大的用了，就还真是蛮崩溃的。
哇，这个那这提高量或者换品牌是不是？我看那种什么褪黑素软糖，
哦，它一样
的，
褪黑素它本身就是一种、
嗯、
一种同位素或者说药理元素嘛、
嗯，
对吧、
嗯？
所以什么品牌其实都没问题，反正就几十块钱一大瓶，
嗯、
也不贵，大家就可以试试。
有人跟我说褪黑素测评，我这测不了，这个真测不了，因为我这是真诚就着，我睡眠特好，不是，但是
凡尔赛，
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如果我在睡前，动脑子特多，我就睡不着觉，
是的，
就比如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白天特忙嘛，然后就晚上看奇葩说，看到两点钟。
嗯嗯嗯，
就一直在想那个辩题，哇，越想越睡不着，
啊，
就脑子一活分就不行。
是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没有特别严重的失眠问题的话，然后出现经常那种比如说一边写作业写作业然后睡觉什么这种，我觉得可以在睡前空出半个小时的时间，
嗯，
休息一会儿，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对对，让自己这个兴奋的程度降一降，
嗯，对对，
好一点。
只要神经不太紧绷，其实很多人都容易睡着觉。
是是是。
对，压力大的时候容易失眠。
嗯。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过着社畜的生活嘛，对吧，
嗯，
对吧，然后我们在每天工作的路线上边一路狂奔着，
嗯，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体扛不住。
嗯。
对吧，而且有人睡的时间特别长。
嗯。
但是不代表他睡得好。
我就属于那种睡特长的，嗯。我如果我没睡过半个小时，我这一天我就难受。
嗯啊，
我尝试过，就是我睡六小时七个小时，就是不管怎么睡，就不管睡眠特多好，
嗯，
就是就算一闭眼再一睁眼就第二天了也不行，就只要闹钟把我吵醒了，那我没睡过半小时我就难受。
那你是睡眠质量真好。
哎，我要是不叫我能睡十个。哎，我这但是上大学的时候，你上大学不上课吗，
嗯，
就是每天不上课，然后晚上跟他们一起，他们有时候打游戏嘛，然后我也不能打，但是我也会熬到两三点钟，
嗯，
然后再一觉就睡到了下午一两点钟，然后就吃午饭去了，就一下都睡一圈那表。
我感觉跟年纪有关系
啊，对，现在可能睡不了那样了，
嗯。对，以前我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偷偷的趁着六日什么的出去网吧玩一宿也没事儿，第二天。但现在也让我刷一整夜，其实说实话我做不太到了，
嗯，
确实年纪大了。
我靠，我们还说呢，过两天估计又苹果发布会，又得通宵了。
啊，
哦，不行，通宵真受不了。就之前我可能二十岁的时候，你说让我通一宵，
嗯，
我第二天没什么大问题，
嗯。
但是你说现在让我通一宵，我第二天心脏突突跳。
是，哎，对，
不行不行，太难受了。嗯，
而且年纪大了确实有影响。我现在不说这个睡眠的事儿啊，我最近有一次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我发现我吐不出来。
嗯，
以前喝多我能吐出来。
你把酒精吐出来了是吧？
不是，后来我问了问人家经常喝多的人，人家跟我说这样不好，能吐出来代表身体好，
嗯，
吐不出来全都闷在身体里边不好。
你就得把酒精全代谢掉了嘛。
对，然后哎呦，就搞得我也是很担心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题。
是是是。
啊，其实说是科技跟失眠嘛，
嗯，
哎，其实就想到有关于一个电影，啊。
嗯，
那个电影呢叫《他》。是华金菲尼克斯，就是凤凰出演的，然后寡姐呢做的那里边的女主角，但是寡姐没出演，
就
是做了
配音出演，
对，只是做了配音，但是她还拿了一个罗马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哦，太厉害了，
因为声音确实是太好了，
对，那没得说，没得说。
然后那个片子其实当时喜马拉雅人跟我说有什么电影能跟失眠扯上关系的时候，
嗯，
我说除了恐怖片以外，可能让我能想到的科幻片就是这一部了。
嗯，
因为这部片子里边男主角呢就是经历了一个失败的爱情，
嗯，
经历失败的爱情之后，他整个人呢陷入那种精神抑郁的境况，晚上也睡不着觉，白天干事也没精神，
嗯，
跟周边的朋友同事
也没什么交流，
没有什么交流了，
嗯，
对吧，跟大家做不到一起去啊，
嗯，
因为自己呢总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嗯，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一个 AI 软件，
嗯，
这个 AI 软件当中呢是一个非常性感好听的成年女音，
嗯，
然后这个对，嗯，这个寡姐是真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
是， 是
因为它是 AI， 这个 AI 呢其实现在市面上面也有原型，
嗯，
好不是好莱坞，就是美国前几年吧，其实出了一个软件叫什么呢，好像是你的朋友，翻译成中文应该是这个名，
嗯，
那个软件里边就是一个 AI，
嗯，
然后那个
跟
对跟你聊天，而且因为你跟他聊的越多，
他越了解你，
他越了解你，
嗯，
就会成为最了解你的那个朋友，
嗯，
他是有关于心理学的，给你做心理疏导，
嗯，
啊，他会用一些那个已经被导入进去的心理学数据库的一些东西，然后观测你发出来的这些文字或者说语音有没有心理障碍的倾向，
嗯，
或者说有没有自毁倾向，
嗯，
然后他会给你做一些心理疏导。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电影其实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边已经有雏形了，
嗯，
它里边所运用的那个技术，
但是声音没有寡姐好听，
没有那么好听，它还是那种不太智能的 AI 语音嘛，
对对 对， 对。而且说实话现在你说能让一个 AI 软件跟你那么聊天，就是真的像真人一样聊天，其实做不到现在，
嗯，诶，我看这里边有个听友提到了超市夜未眠，
嗯，
很可以，
这是讲失眠的是吗？
这个是这样，男主呢，
嗯，
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在超市里边工作，
嗯，
然后他可以让时间静止。
哇，哦，这怎么听着那么不太对呢？
就是不太对。
好，我们往下走吧，
往下走，
往
下
走，
对对对。但是那个《超市夜未眠》是一个很好的片子，
嗯，
就是他讲一个人的孤独，
嗯，
啊，一个人孤独，就是我能把整个世界暂停下来，
嗯，
然后但是呢，我不让时间倒流，让我爱的那个人还回到爱我的那段时光，
嗯，那只能停下来，
对，然后，
哦，这也有点可悲，我觉得
很可悲，
嗯，
有点像那个，
因为停下来以后，说实话，
嗯，
这个事儿 就是按道理来说，就是或者像失恋这种事情，应该是时间把它冲刷掉嘛。但停下来以后，反而这个事儿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他就会坐在这个女主的旁边，然后静静的可能摸着人家的衣角，说那么变态啊，但是是这个样子。但你可以让时间回，不是你可以让时间停止，然后但是不爱你的那个人，他不可能回到过去爱你那个状态。以前国内也有这么一个电影，叫《李献计历险记》。是一个动画片，2009年的那个动画片其实做的特别棒。然后当时讲的就是一个叫王倩的女生，然后甩了李献计。李献计用尽自己一切的方法，希望能够打通一个传说中存在的游戏。那个游戏据说打通了之后就可以回到过去。他想回到王倩跟他初次见面那段时光。
我怎么觉得我看过这电影？
肯定看过，
好像
电影特别特别出名。但是是一个动画片啊，不要看他的那个真人版，真人版就很有问题。然后他用了50年的时光，回到了才打通了那个游戏，甚至他还把自己的手，给改造了，改造成了一双铁手，然后还把自己的肾卖掉了一个，就为了买能让自己神经加
iPhone 5S
不买能让自己神经加速的那个药剂
啊。
然后50年之后他终于打通，但是自己呢老去了，他回到了王倩初次见他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说了一段话，说，直到我打开了那扇门，然后我看到巧妙判析的王倩，她依旧站在我的面前，就像是50年前我第一次看见她那样。但是看着深渊旁边的她，我已经没办法走过去，因为从深渊映射出的倒影，我看到自己的面容，才知道时间只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汹涌的流逝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头了。然后但是呢，他看着眼前的王倩，就说了人生中最后一段话，就是心里很平静，然后不后悔爱过你。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然后李献计在那片子里边也是因为失恋失眠特别严重，顶着厚厚的黑眼圈在那打游戏。对吧，
你是深有同感是吧，失恋这个失眠。
其实很多人就是人生中受到的
打击太大了啊，
基本上就那么几个，要不然就失业，要不然就破产，要不然就被骗。但是这种事儿呢一般来说不太会降临在普通人身上，因为你失业了你就去找工作嘛，对吧，然后你破产了这种事儿你得有产才能破。
普通人不太能经历破产这个事儿。
对，普通人想当老赖都很难。
借不出钱了是吗？
关键是你想上失信黑名单，人也不一定让你上了，对吧？李献计历险记刚才提到的那个是一个动画片。然后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话题，失恋。失恋可能是一个普通人绝大多数普通人这辈子都会经历的，对自己
比较大的打击。
对，比较大的打击。而且是比较普遍性质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咱说半天，这个失眠这个事儿好像是跟心理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非常大。失眠分两种，就是生理性失眠，心理性失眠。然后心理性失眠是绝大多数人会遇到的。然后生理性失眠很少。
就他不是身体有问题睡不着觉。他就是心理压力大。
心理压力大。
我经历过有几次，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睡着是什么样。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睡着了以后到底什么状态，然后就一直想这个事儿，然后就老把自己从那个睡眠拉出来，然后就老
睡着。关键你拉出来怎么看自己睡眠的样子呢？
就是我就老想知道我睡眠睡过去以后是什么状态，就老想这个事儿，然后就睡不着觉了。后来我发现，就是只要你不把睡觉这事当回事儿，就还好。就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在意第二天要干的事儿，比如说我要赶早班机，
是
去某个城市，然后就可能6、7点钟要起床。我想6、7点钟就要起了，那我现在可能睡不够了，然后压力特别大，我就想着完了，怎么都睡不了，然后就结果更严重了失眠。后来我发现，只要我想着失眠就失眠吧，第二天困又怎么样，就好很多，就能睡着了，
就放下了，释然了。
对
对，
就别把失眠这事儿当太重，可能就好一点。
但其实失眠真的蛮严重的这个问题，因为各种并发性的疾病都会从这边出来。人睡眠其实是你自己身体里边，你说免疫系统也好，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对你有益的那些身体的运行机制也好，在运行的时候你真的失眠的话，好多并发症就容易出现。
我前段时间看奇葩说嘛，就是有一个游戏辩题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奇葩星球发明了不需要睡觉的药，你支不支持？我觉得那个辩题就是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我能不睡觉，但是同时又没有后遗症，就我希望我能不睡觉，但是又没有问题，我就很期待这件事情。我真觉得睡觉真的太浪费时间。
但是这可能很难做到啊，
是
基本上是反人性、反伦理，然后也反生理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你想，
其实你大脑是要休息的。
对对对，你想一天睡8个小时，一共一天才24个小时，三分之一没了。
对，但是我有的时候啊， 会怀疑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做梦？因为我女朋友跟我说我经常会说梦话，
嗯，
但我根本就不记得我昨天晚上到底做梦没，我记得自己睡特好，
嗯，
对吧？然后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打不打呼噜。然后我看咱们直播间里边有人问说你难道不想做梦吗？其实我还真不太想做梦，
就是我是这么觉得，
嗯，
就是现在做梦不一定非得睡着才能做梦。
哦，白日梦。
你其实你看电影，
嗯，
打游戏，
嗯，
玩 VR 游戏，
嗯，
或者看小说，其实你都是在跟着别人的那个走嘛，
其实都一个世界。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天我看那个辩论，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说做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情况下，你在白天做那个梦比你晚上精彩多了。你白天那个梦你是能控制的呀，对吧？晚上那个梦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梦，好奇怪。
我前两天做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梦，
嗯，
我梦见就是自己回到了小的时候，
嗯，
然后我身边呢有很多，有好几个已经完全失联的小时候的小学同学，然后他们几个都在我家，然后我家的墙呢破了一个洞，然后跑进来了好几只猪，然后但是那个猪的形象跟正常猪不太一样，就是有点像沙皮狗的那个皮，就可能是太胖了，然后皮肤皱在一起，
嗯，
然后我们要杀猪，你知道吗？我手里拿了一个锯子。然后我们把几只猪赶出，但还有一只猪没赶出去。然后我挥那个锯子，然后在那猪的身上弄出斑斑血痕，就很残忍。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醒过了，是因为我订了一箱，我订了一桶饮用水。我本来订的是下午一点多到，结果早晨八点多，梆梆梆敲我门，给我弄醒了。然后那个梦中，但那个梦很诡异。
嗯，
所以就哎，但是我看这上面有人说控梦这个事儿。
嗯，
之前我还看到过一个知乎上文章就聊控梦，
嗯，就怎么
空间火的时候，
就是怎么能在这个知道自己做梦的情况下，我在这个梦里面自己走，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
啊，
就是盗梦空间火的时候，然后有了这个，
嗯，
但是很难啊，我感觉，
嗯，
就是我现在是觉得，其实说白打游戏说白就是控梦，我现在有这种感觉，
嗯，啊，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做 VR 的这个内容嘛。就是当时那个 VR 其实不太成熟，就是说白了现在其实也不太行，
嗯，
但是当时那个他那个思路是非常好的，
嗯，
就是 VR 做的比较好的点是它可以让你真的觉得自己在里面走，
嗯嗯，
这是普通游戏做不到的嘛，
嗯，
因为它是双眼的那种 3D
的，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后来不是看了个电影嘛，那个《头号玩家》，
啊，
其实说的不就是 VR 吗？这
2047年那个，
说白那就是在做梦，
嗯，
对吧？就是醒了做梦，
对，
嗯。
但是其实我挺期待《头号玩家》那个时代来的。上次咱们聊特斯拉的时候，咱聊过这个问题，
挺好。
对，有关于失眠，有关于梦，有关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其实，说实话，有一个我特别想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
嗯，
就是科技到底是让你的睡眠质量变得更好了，还是让你的睡眠质量变得更差，甚至它毁掉你的睡眠？
嗯，
因为其实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如果你晚上不玩手机，不让眼睛看那么强烈的光线，
嗯，
然后你同时呢不看那么多影视音乐，然后刺激你的东西，
嗯，
你很容易睡着觉。
别接收那么多信息，可能能睡着。
但是你现在这个时代，你怎么可能强迫自己不去接触这个东西呢？
所以这是科技带来的负面的这个影响，
就是科技也是压力。
嗯，我发现其实人都是这样，就是人类的发展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发明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新的东西出现以后，
嗯，
造成了一些影响，造成一些危害，然后我们再发明新的科技去弥补这个漏洞，来阻止这个危害的发生，就是螺旋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嗯，如果说科技能让你的睡眠变得不好，那我觉得可能是科技发展带来这个后遗症。
嗯，
就刚才我在车上跟我女朋友聊这个事儿，然后她就是坚定的认为科技的到来让这个睡眠质量不好了，因为就之前她这个工作特别忙，
嗯，
啊，经常有甲方我早上八点多或者七八点钟就开始找她了，然后她又没法静音。他就必须要马上就回，所以这就是他觉得这个因为实时在线这件事情让他压力变大了。像以前我们可能没手机没有微信的时候，那下线就是下线了，对吧？你找也找不着我，你除非来我家敲我门来。
是，
对，所以可能是这方面确实是有问题。但是我自己觉得，嗯，确实现在有一些好的科技产品确实在帮你来让你睡眠
来补这个错，
来补这个错。对
对
对，就是像刚才你说看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眼睛不舒服睡不着觉，这个其实大部分手机都有夜间模式，现在就是它会减少蓝光
暗色，
对对，其实它都在注意这件事情，
嗯，
然后其实我也就是用过很多比较好的这种科技产品，
嗯，
其实是能让你睡眠有一定帮助的吧，我觉得，
嗯，
就是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目前就是也是我2020年就是我的十大科技产品之一，就是我做了个视频嘛，
嗯，
第一名就是我那床垫，就是我也不打广告了吧，反正就是那个床垫，那床垫确实非常好，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因为你知道选床垫就是有一个原则嘛，就是你得既得软还得有支撑，
但是我是睡硬的，
睡硬的才行。
我睡硬的才行。
你睡的不就硌得慌吗？
没有，睡硬的舒服。你睡惯了硬的之后，你睡软的，第二天腰酸背疼。
哦，不，就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啊，
就是你得有该支撑的地方能支撑起来。
啊、
哎，对，就是那个床垫厉害的点，就是你躺下去以后，你觉得它扶着你。但是如果你用脚踩的话，就踩特深。
嗯，
对，所以这个确实做挺好，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床垫啊。对，
嗯、
然后再也就是乳胶枕。
嗯，
我觉得就是现在也不只是乳胶枕嘛，就那种复合的枕头，就是加乳胶，但也加其他东西，然后让你睡得更舒服。我觉得这个是有帮助的。
而且现在有的枕头，像我今天看到那个投融资的项目里边，有很多是可以播放音频的、
嗯、
啊，这种类型的。
我靠，我就有点接受不了睡觉时有声。
我
就是我
有的时候睡觉没声睡不着呢。
就我不管是白噪音、音乐、别人说话、然后还是外边、窗外边的声，我都是接受不了。
啊、
我理想睡眠环境就是纯黑。一点声没有，就这样我就才能睡得着。就是一旦
戴眼罩戴了三，
我不戴眼罩，我就全拉上窗帘什么的，就都封上。对，
对你可能对光线比较敏感吧，
对声也很敏感。我觉得我五官可能都特别那什么。
哎，其实说实话，有一个研究，就是人在黑暗当中才能感觉到更平静的。
嗯，
并不是说光芒一直赤着你，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呦好舒服，而是真的把自己包裹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边的时候，心能平静下来，而且会有一点点安全感。当然，前提是这个黑暗得有压迫。就是得比较小、
嗯、
如果是一个特别空旷的一个黑暗空间、嗯、给你扔
睡野外有点
没完全就是相反的感受、
嗯、
就整个人会特别没招没捞的。
嗯，
对，
所以说卧室不能太大是吧，
卧室不能太大或者说你就在想为什么吸血鬼德古拉能活那么多年、
嗯、
就是因为他在黑暗当中很紧迫的活在那棺材里边
睡得好是吧，
对，他睡得好高度睡眠然后这个身体的机能代谢变慢了就活了几百年、
嗯、
这么一说、
嗯、但是有的人也不太怕 有时候怕黑嘛，
嗯，
对，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是可能跟这个，信仰有关系。我是信唯物主义，这个不相信什么鬼神的，就不会出现这个心理压力问题。
是是、哎，其实都没什么鬼神，我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信仰，对，唯物主义，
唯
物
主义，
对。哎呀，反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产品里边，你说的床垫是一个，
嗯
啊，然后我算是说了这个 APP 里边的白噪音，
嗯
啊，它是一个，然后褪黑素可能是一个、
嗯，
然后除了这几样东西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能帮助大家呢？
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睡觉有没有戴智能手环的习惯，
我有，
就
戴手表或者手环，
手环是吧？
嗯、
我不行。就是我戴的东西有衣我就睡不着觉、
嗯、
但是有的人却戴那个就是不管小米手环什么就那个比较轻的手环会好一点、
嗯、
然后这种手环的好处是它一个是能监测你睡眠的质量，
嗯，
然后再一个是它早上叫你的时候它不是那种像 iPhone 那种叮叮叮叮叮叮叮雷达那种，不是，它是
震
醒
你，
震
醒
你，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对，就是我觉得醒来的这个方式也可能跟你就是第二天早上精神好不好也有关系，
嗯，
就被惊醒的感觉可能是不太好的，
是，
嗯，
被惊醒的感觉不太好，这就提到睡眠质量的问题了、
嗯，
就是经常会出现被惊醒这个事，尤其是当代人，
嗯，
起床气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因为你醒的时候不是自然醒导致的，
嗯，
然后哎，对你睡醒来之后会放空自己吗？一段时间。
我会再睡个回笼觉、
哦、好吧，那我们这种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嗯、
可能说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坐着发呆，
嗯，
发呆几分钟，就你跟我说什么可能我听不进去，
你需要启动一下自己是吧，
对，就基本上得把我身体的同步率调到 100% 才行，
嗯，
就否则的话我干啥都没精神，必须得给我几分钟时间让我在那坐着啥都不干，我得放空一下自己，要不然的话整个人会变得特别怪吧，或者说狂躁，因为刚才不说过睡眠它不是一个单一性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它是一复合性问题，它直接影响你的精神状态，
嗯，
就是你一旦狂躁起来，可能或者说我一旦狂躁起来人跟我说一什么话干嘛，然后就
干不了，
他说不干嘛，然后就开始叫小贩
叫小贩
但是基本上就告诉你说、嗯、被人突然叫醒或者睡眠质量差是一个很扯的一个事、
嗯、对，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睡眠质量就是怕被别人骚扰这件事情、
嗯、
就晚上这个，我是觉得啊，大家要善于用手机的这个睡眠模式或者叫勿扰模式、
嗯嗯、是的，
对，就 iPhone 其实有一个模式嘛，就是它可以在你睡觉的时候完全把所有的通知全屏蔽掉，就是通知也就是通知也没有、
嗯、
短信也没有，电话也接不着，
嗯，
但是这个电话打进第二个的时候，如果它是个急事儿，打进第二个的时候它是会响的、
嗯、
然后你也可以设置白名单，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的第一个电话就可以响、
嗯、
或者说所有人的第二个电话都不响，
是、
嗯、你可以设置这个，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然后这个好处是你只要开了勿扰模式，这其他事跟你没关系了，他怎么他都找不着你， 就是除非是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
嗯、
他们打进来，我觉得这个是对自己也有心理帮助。其实
明白，
嗯，
你刚才说的这些其实很适合现在我们这些有正常工作的人，对
对
吧，
会不会特别是脑力劳动的人，就是你在家你也能干活，
对，
就除非是那种我只能去公司才能干的活的人都会有这种困扰，就是他随时都要找你。
怎么突然之间就觉得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一定优势可以睡到自然醒，当然我们也天天晚上得熬夜弄东西、
嗯、
哎，昨晚上弄正义联盟弄到半夜两点多
啊，要哎，你们这片子出了没？四小时？
哎呦，
发了是吗？刚
泄露了，
泄露了。
上个礼拜，《猫和老鼠》不是在 HBO Max 上面泄露？
对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大规模传开，然后十五号那天就全网大规模传开了。
嗯，
今天本来是正式上线，
但是大家都看完了，
但是大家基本都看完了。
哎呦，
你可以看一下，
对 HBO Max 是个很大的打击。
反正之前的计划基本上一半以上泡汤了嘛，因为在 HBO Max 上边你还得订阅，
对，
就是
花钱，
花钱。对，
对，
现在的话，
都大家都看得到版了。
但是也得说，就 HBO Max 现在的高管应该是失眠了，
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
这不亚于失恋这个打击。
补拍花了7000万美金，
嗯，
对吧？而且还是扎导不要片酬，当然最伤心的肯定还是扎导，
嗯
啊，他为这个东西耗了2年半在上面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回有关于睡眠这上。
怪不得豆瓣分那么高，8.8分，因为大家没花钱，我的天！
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比院线版肯定是要强，但基本也就7分。但是肯定还是值得一看的这个东西。
就如果你这个故事没有改的话，你长短
故事还可以。
嗯，
主要是期待值拉的
太
高了。
啊，
你看前边得有一年的时间都在关注这个，他每天放物料，你能受得了？
哦，
而且一直跟你吹，就是最不是一直跟你说，
一直跟你吹。
没
说出真话来。
他一直跟你说最后大 boss 是达克赛德、
嗯、
灭霸还是超了达克赛德、
啊、
对吧，但是最后告诉你达克赛德根本就没有来地球。
哎，这没看的朋友们、
嗯、
这
就不剧透了，
就不剧透了，
不剧透了啊。然后我们说说怎么拯救 HBO Max 那些高管的睡眠对吧，
刚才说的这个
为了拯救睡眠其实做过不少事儿。
嗯，
我当时为了拯救自己的睡眠，我给自己边的家还改过风水。有
就你不是唯物主义吗？怎么就风水上了？
哎、我这还真跟你讲，我研究过这个东西，就是风水这个东西并不是空穴来风。
OK，
它其实
你怎么说服我？你说吧。
哎，这个还正经有讲究。
OK，
是这个样子。首先呢，那个风水有一个东西叫做心理暗示，
哦，
叫群体议政。
OK，
就是怎么回事？比方说、啊，
就不管那大师说对不对。
嗯，
有没有道理？他说完你就信了？
不是，群体议政跟这没关系
啊。
就是风水为什么可能会真的有效？
嗯，
就是当比如说
当所有人都认为他是
真的时候、
啊，
大家都会在心里边有印象，这东西是真的，我得远离他，或者我得靠近他
啊，那就会有。
然后群体议政一旦出现了，但就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词叫什么穿堂煞，对吧？叫穿堂煞，比如说这个房子里边有风什么吹过来。等等等等东西，他说有这么一玩意儿。如果大家都认为，
嗯，
就是穿堂煞这东西存在，或者说大家都信，那这房子就是不好卖
啊。是是
是吧？
但是不好卖的好处就是，我们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就可以捡一滴漏。
哎，但是后来我还特别研究过、
嗯，
就是穿堂煞还真有讲究。
嗯，
他就是说在一个风口，
他就吹老吹你，
老吹那个风。然后你在这个风口的时候，家里边老人如果说秋天、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开窗，还真容易得点什么毛病。
哦、
啊，
那其实这个办法就是把窗户封上。
对，
窗户封上就好。
而且包括就是。你想为什么人南方有一些城市就是进门关门之前要先敲三下门、
嗯、
他其实是为抖手上的静电。
哦，我以为是为了礼貌呢，敲门、
啊、
先敲门再进啊。
对，
是
他其实有点科学，当然了也有很多的糟粕、哎、但并不是完全都是糟粕
啊，
啊， 啊， 啊，并不是完全都是糟粕。
唯物主义风水学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那
真不错、啊。
祖师爷还说呢，欧洲的土地上边游荡着一个幽灵。我天，你开什么玩笑啊，真是。
什么呀这是。
对，
哎。
然后在那个当时我认识那朋友是一个女生，
嗯，
然后她自己还有个 B 站账号我就不说了，
嗯，
然后那女生让我在家里边啊养放一鱼缸。
嗯，
养点鱼、哦、后来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从风水角度上面来讲说鱼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呢、
哦、
是增加你的空气湿润度，更舒服的生活空间。
放杯水也这也能有这个
水
跟鱼没关系，
水的蒸发可能够不太上
啊。给大家推荐一个空气净化器和一个加湿器，
加湿器其实是可以
啊，加湿器是有用的。
对，哎，现在有一个有一个东西正已经研究出来了、
嗯、
就是一个类似睡眠舱那样的东西
啊、哦、一个蛋是吧。
对，我们在科幻电影里边经常看到有人休眠一休几十年、
啊、
像那个星际穿越里边
啊，大家都睡了、
对对、
啊、
大家都在那里边睡着，然后几年之后醒过了，诶，活灵活现，还是跟原来一样、
嗯、啊。
但是呢现在 市面上边已经有类似的产品了。
嗯，
然后这种睡眠舱呢，可以保持里边一个恒温恒湿。
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而且它给你想要的那么一个光色、
啊、
光度。
就是你其实控制大房子恒温恒湿
很
难、嗯、很
难，
但是那么点小蛋，但是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就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开始有雏形，而且可能越来越普及。
嗯，
对，因为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可能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嗯，而且这个好处是你买这么一个玩意儿，是啥都解决了。它可能里边这个床也舒服，
对，
然后枕头也好，
对，
然后还隔音，对吧？
嗯、
就不需要买这些零碎的这些东西了。
对、
嗯，
所以建议这个 HBO Max 的老板们从自己的电影里边，因为《反星际穿越》也是他们发行的嘛，也是他们制作的，赶紧跟诺兰聊聊，当时那个睡眠舱到底怎么弄出来的，
做产品出来，
对，做产品出来还能延长寿命，
嗯，
是吧？在那里边代谢那么慢。就把失去那三分之一的时间给
补
回
来了，是
吧？对
吧？可以。
哎呀，
好，
咱们就得聊聊这三分之一的睡眠人生，然后怎么过，怎么过好，然后睡前干啥？反正大家都得在睡前干点什么，不让他们接触一些科技用品，好像大家也都做不太到。
哎，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感觉大家都在抢用户的时间吧。
嗯，
说白了，用户的时间就是钱嘛，
是的
吧？大家都在抢用户的精力，像我们这些可能微博这些发微博的人，我们也在抢用户的精力，然后多发一点，让大家看到我们，对吧？
是的，是的。
对，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可能睡前刷手机看这件事儿，确实有点影响睡眠。
嗯，
就因为你盯着看吧，眼睛也很累。
是，
对，可能听一些东西会好一点。是
叫小帆，想开玩笑，
对，
想多了，想多了。
就刚才一个是说，我们说那个郭老师相声，郭德纲相声是有帮助的，
嗯、
然后
是有帮助。
再有一些就是其实可以听一些音乐，
音乐
或者是那种有声小说，是不是？
对，
都有帮助。
我最近就在听那个有声小说，我在听那个卫斯理，
嗯
啊，然后我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但是。可能对某些人而言也不行，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小说它讲的内容会有点惊悚元素，
嗯，
或者说讲太刺激了也不行。
这种小说是什么类型的小说比较有助于睡眠的呢？比较轻松一点的是吗？
可能就是如果是我来推荐的话，就是有关于数学类的那种小、嗯、那种书，就听上去可能是容易会让大家产生那种嗜睡的感觉。哎、嗯，你身边有嗜睡的人吗？
我就属于嗜睡的人
啊，不是那嗜睡症的那种
啊、哦，那没有，那没有。
其实嗜睡症也是很可怕的一个事儿。
我感觉就是你只要不正常都挺可怕的。
我以前最开始实习的时候是在那个国内的某一家知名券商，
嗯，
然后当时呢，我实习部门的那个领导，他就是一个胖子，特别胖的一个胖子，
他是会突然睡过去是吗？
对。开着开着会，突然之间就睡着了，然后
怎么办呢？
你不要叫醒他，因为他有嗜睡症。然后你突然叫醒他，他有可能会出现一点什么憋过去，然后等等等等，你等自然醒，因为十几分钟他就醒过来。
哦，他是不会一下睡八小时了。
对，然后他呢是经常开着开着会就睡着，后来是去做手术啊，然后强制性减肥啊，等等等等。
啊、
哦，所以就是随时随地能睡着，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对，你开着开着车睡着怎么办、啊？
对他不能开车那段时间
啊，就
那段时间
他
不敢开车的。
我觉得不是那段时间的问题，驾照也都考不下来，他有这。
他之前是没有这毛病的、
啊，
他是体重激增之后，因为他当了部门领导之后，可能你也懂那个圈子，
啊、
就是饭局特别的多。
太好了。
对，而且他还。什么硝酸三酯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特别高，说那个血液里边都是什么油，
都是油是吧？
对，
天
哪，对，结晶物什么的去那儿检查、
嗯、
然后他那个嗜睡症跟这个也有关系。
他说有人说这你说的是呼吸暂停，这还不是呼吸暂停综合症，
他不是呼吸暂停，
不是呼吸暂停，
而且是这样，他虽然嗜睡但是经常睡一会儿就醒过，他晚上还是要正常睡觉，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还睡不着，
等于白天睡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弥补晚上的这个。
对，这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睡眠质量的问题。
嗯、
有的人可能只睡四五个小时，但是他睡眠质量高，是深度睡眠。
我靠，我真的好羡慕这种睡四个小时就特精神抖擞这种，我这睡八个小时我都不行。我觉得有时候我这个号做不起来，然后怎么都做不好，跟这也有关系。我比人每天少四个小时，你说这就跟那什么似的？你知道我当时高考的时候考，因为语文不好，写作文每次都36分，就是满分不是60嘛。36就是一个及格分，
好遥远的事儿。
对，然后我就考试之前每次就比人低个20分，我就觉得这种感觉，我操，好不公平啊！凭什么人比我多四个小时呢？我真是睡不过八小时，我就这一天都不行。
嗯、我不行，我每天我现在是这个样子，基本上3点睡，10点起，就是基本上6-7个小时。
还行，七个小时还行吧，还凑合。
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够、啊
嗯，
总是真的失眠很不好，
嗯，
各种并发症啊，什么心脏之类的问题都会有。
嗯
啊，有人说川建国每天睡4-5个小时，你看老头的精神头，
这我怎么觉得是他岁数大了呢？
对，没有，主要是没有人给比他更懂睡眠那个事儿、
啊。是是是是。 哎呀，好，我们继续说啊，这个刚才说这个、
嗯、
睡觉的时候听点什么是吧？刚才说听小说什么也可以，听播客也可以，
听播客也可以。哎，你们开始那一期其实真的就可以聊有关于科幻电影或者什么的。
对，我们其实特别想聊聊，就是因为说实话啊，就是你光聊科技项的、
嗯，
特别是你说说实话，很多关注科技的朋友都只关注手机，这圈实在太小了，
嗯、
而且真的很没劲，时间长了以后、
嗯，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特别想做那种泛科技项，不管是电影也好，因为其实说实话，
嗯、
电影是自带热度的嘛，
对
对吧？电影也好，然后当下的这种时事也好，然后聊一聊，
嗯、
大家可能更愿意听一点，而且播客嘛，你说你。弄那么深，弄那么那个，你说大家听着还那么累，大家本来就想听个半听，结果你还得让我认全神贯注的，我是有点那什么，对，这特别就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好多人不愿意看奇葩说，就看太累了，一边看一边还得思考，我天哪，我不想放松放松吗？怎么还累起来了？
越来越燥
啊！对对，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对这种更深入的东西有点不太能接受。
对
对，你像我们刚开始做视频，觉得做15分钟能接受，现在超过8分钟就
有点、不
太行了、
啊。现在就是饭递给你不是热的，你都给人不打五星。
可不是，都得给你嚼烂了。为什么？我们现在，
那可能我接受不了。你是在哪个平台买的？
我们现在的任务，说实话，我们现在做视频的任务、
嗯、
就是把这东西嚼烂了喂给观众。说白了，
是的，是的。
对，然后大家不想思考。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跟这睡觉也有点关系？就是大家现在看不出那种特别深度的东西了。
嗯、其实前两天你知道、
嗯，
我还做了一个有关于。吐槽大会的节目
啊，
在里边有聊那个。
前段时间不昨天嘛，吐槽大会提词器、
嗯
了
我不知道这个，我说的是啥？就是许志远上去分享了一段、
嗯，
然后他特别怀念过去的时光等等。
嗯，
就是我一直在想，知识分子或者说上年纪的知识分子怀念过去的时光，主要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啊、
嗯，
社会壁垒更深，圈子更圈子。
嗯，
就是你精英圈的人只能接触精英圈的人，
嗯、
所以你像高晓松为什么一直怀念八九十年代、
嗯？
那个时候他身边只有老狼、黄磊他们那帮人、
嗯，
他看不见社会上面这么多阴暗面。
嗯、
那个时代真的更。更好吗？
嗯，
前些日子我做有关于除暴的节目的时候，我特地研究了一下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乱的呀，满街都是枪，然后毒品也比现在泛滥的多。现在还真的算是我从社会安定的角度上面来讲，现在肯定是盛世，
一定是好，一定是好。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现在的话，不是说世界变得更差了。而是说知识分子的圈子被打开了，
嗯，
然后他们能看到更多的世界的面，包括普通人也能看到世界更多的面，
嗯。
然后呢，里边在那个许志远里边提到一句话，说那个。看这北大的门槛多低，说那李雪琴的时候、
嗯，
然后当时在这个弹幕上面有好多人都在骂，
嗯、骂怎么要骂他呀、啊？
对，或者说那个什么名校的门槛确实低了，说这个教育水平在退步。但其实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受益者，
嗯，
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扩招，
嗯，
还是像比如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那么精英化大学招生政策、
嗯、
在座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能不
能
上大学
能能考、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受益者来的就是事情肯定要分很多面去看但是很多的观众他们可能是感觉不到这点的其实我当时最大的想法就是我们为什么也要跟着许志远一起去说学校的门槛越来越低呢他有资格说他是在那个年代考上的、
嗯、
千军万马考出来的、
嗯、
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年代的受益者等等等等
对就是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大学扩招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嗯、
对一个是我觉得说实话现在这九年义务教育其实不够的
对对
就是你其实发现就是我们经常在微博上发内容然后他140字他都读不完的我这不写这么清楚他只读了前一句开始骂起来了
是的，
我觉得这就阅读理解有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听完就心里好、
啊。
就是这个世界上呢，往往是掌握真理的那99%的人懒得说话，
啊、
才显得1%的人声音特别大。
不过也是，就是你要有但凡有点正事儿，你也不至于看前面一段就开始骂起来了。
对对对。但是刚才你像就像你说的啊、
嗯，
这个时代变化了之后，大家扩招了之后，知识下沉了之后，有一个好处，
嗯，
就是我们的上一辈父母能欣慰的睡着觉了，
嗯、
不需要那个。所以本质上边来讲，就是也是。
我儿子也考上大学了
对对对立国立民才是联合国讲人类千年发展大计是靠什么、
嗯、
不就是说这个吗人类睡好觉也是能让
这
个社会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嗯刚有人问这个沉默螺旋是什么其实就说的是这个你越不说话、
嗯、
然后这个睡觉就越差嘛
是的是的
越不说话说到这个睡前一小时是吧这个我确实觉得就刚才我说那个 睡觉确实太占时间了
对
你像一天24小时然后你要空出8个小时睡觉其实我从25岁开始，
嗯，
我就对时间越来越敏感。就二十五岁之前，我不觉得什么，我觉得自己特年轻。但25岁之后，我每一年都更接近30岁了。
嗯，
然后我今年，我就是我2021年，我已经29岁了。
嗯，
就是我就会觉得这个事儿就有点感觉控制不住，就是你搂不住这个时间。然后你一旦我老觉得自己一旦过了30岁以后，然后这个人生就过了一半儿，就是你想 到六十，说实话，
对，
到六十岁以后，你已经就是说是平均寿命七十多岁嘛，
嗯，
就已经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就觉得，我操，我还啥没干呢？我干了个啥？我就三十了，我就老有这种焦迫感。但是这种焦虑，我就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睡眠不好的一个原因啊。
嗯、
对，就是可能是需要调整一下这个心态。嗯、
焦虑其实说实话也是一个普遍性情绪，
普遍现象，
而且它是一个单一情绪，特别容易传染。
嗯、
就你看一个人焦虑的时候，
然后你
也
焦虑了。
对对，就像你看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有时候也会跟人一起生气一样。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微博上面老有人说我渲染焦虑啊，可能是这样。我少说点以后啊。
但是当代人真容易焦虑，我们现在需要担心的事儿太多了、
嗯，
对吧？这粮食、空气，然后疫情、水污染，然后等等等等的东西，世界和平，美国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好？然后等等等等。
你也想太多了，我觉得。
但是更多的还是
整天担心 HBO Max 那个高管是吧？
可能是，但是说实话，更多的是。前程，因为现在的生活不像过去一样、
嗯、
你干一份工作干几十年铁饭碗、
嗯、
就是基本上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明天去奔命嘛。
是，
然后尤其像我们比如说自由职业者是吃了今天没明天很多时候、
嗯、
而且前些日子就是特别容易担心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是不是哪一天这天肯定会到来，
嗯
啊，就是节目没人爱听了，
嗯，
然后呢商业价值也没了，
嗯，
那个时候自己能干点什么，
嗯，
对吧，就经常会因为这种事情焦虑，然后晚上就睡不着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事嘛，就是你焦虑你才能学新东西嘛、
嗯、是的，
就是你老觉得我是不是什么时候过时什么时候过时，你就会想那现在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是新的，是热的，那我就学那个新东西，
就逼着你们。
对，比如刚开始我们就写文字做图文内容，然后发现图文内容没人看了，怎么办？做视频吧，做视频做哎播客起来、
嗯、
那做播客吧，
嗯，
对吧，然后慢慢的我们可能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嘛。
对，
嗯，
但是播客还是没有视频挣钱的。
做视频不好吧，
说实话还得说实话、啊、但是那什么，总之还真的是就是越来越焦虑，越焦虑可能是越睡不着觉。
嗯，
你们
为什
么
喜欢做播客？
其实是开始的时候喜欢听播客
啊，
然后后来呢就是感觉它像一个尺子一样能记录自己生活里边见到一些东西。
嗯，
那个时候没指望有任何人听，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兼职弄这个，
一般都是这么才能做起来。
哎，对，
非得兴趣才能把这事做起来呢。
对，
你要是刚开始想着我要拿播客赚钱其实挺难的，
现在都没太想着靠这个去挣钱。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想记录自己的生活，而且它有一个点很好玩。
嗯，
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个人属性很强，它不用你做视频似的你还得担心就是大家的情绪怎么样、
嗯、
我其实不管大众情绪、
嗯、
我就是非常主观的去
做东西。其实不管大众情绪的时候你的节目才有意思。
对，
你要所有人都想讨好但讨好不了所有人。
其实你们做视频也是一样的、
嗯、对，
就是你自己回想一下你肯定在输出的是你自己的
对
世界的看法。
对对对
对，
就是有时候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老说你能不能别这么尖锐就分享这个观点，就太小众或者太超前了、
嗯、
但是我说如果我不说这个事儿的话那我这做的有什么意义呢？那我跟那个假路人甲有什么区别呢？
嗯，
我就是因为我说了我比较坚持的观点，我才是我嘛，
对
吧？
对。
然后我比较喜欢做播客，也是我是真的是觉得，就是说话这件事情其实是跟上厕所一样，它是个就是它是需要发泄的，特别是像我这种表达欲特别强的人，
嗯、
我是需要输出的。可能我肚子里没什么干货，说白了，我肚子里没什么干货，但是我就想说，我需要有一个地儿来发泄这种东西。我也知道可能播客没视频赚钱，但是我还是特别想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确实做播客比做视频要简单很多很多，
是的是的是的，
而且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就是你知道就是何同学你知道吗？就
我知道，
就是他就是你知道何同学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就是这个人做视频出来以后，他给我们这些以前那种就是视频创作者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你需要把视频形式做得非常的新颖，大家才去愿意看的内容。就是而很就是它的内容也非常好，
是的，
但是形式也把形式带起来了，就给我们很大压力。但是做播客的好处是你不需要在乎形式，我们录播客没有形式、
嗯、
你看我们现在就在一个破屋里面，然后在一个挺好的屋里面，
对对，
架了个手机，然后
他需要的是情绪
对
气氛
对
还有内容，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快，而且说实话聊得比较开心。
有人问我什么时候直播，然后有听众跟他说我今年的次数、哎、很了解我。
为什么这么有次数这么说、
因为我一年都不在直播一两次、
哦、可以长直播嘛，对吧、我觉得这样这个大家多打赏了就直播动力就起来了。
不还是那些我现在每天的时间说话挺满的
啊、
因为我们比如说做影视类的这种东西就是天天看剧看书，
而且这个事儿好像挺费时间的，你得去解构这个电影，去一点一点去摸里面彩蛋什么这那的
对
吧。
昨天弄那个正义联盟就是下午看了，花四个小时看，
天哪，
看完了之后然后又花了他妈俩小时弄，
你看一遍的行吗？
不好意思说了个粗口
花叉叉俩小时弄啊。
对对， 反正也
不容易，也不容易。对，
所以你们也一样，你们天天接触那么多电子产品之类的。
对，我们现在其实挑着做了，不是都。
哎，我还真问一嘴，就是天天跟电子产品泡在一块儿，会不会对那个睡眠有影响？
我倒没什么影响，
嗯，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反正。就是我们刚来工作室的小伙伴，就是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是有爱好的，他们是有兴趣的。他们看见我这满屋子全是新东西，然后还能拿到那些就是没发布之前，
挺嗨的，
都特高兴，说哇，你这天堂啊！
嗯，
待俩月之后来个新产品，行吧，放那儿就，这真的很就是这，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当你把兴趣变成工作的时候，很容易就出现疲惫感，然后你这个兴趣就不再是兴趣了，你甚至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没意思。
是的，
就我现在其实就我现在对手机产品其实不是那么上心了，其实已经就是我觉得这东西。有点无趣了，但是我觉得好处是，因为我的受众在，所以我的兴趣转变了以后，我的就是我因为我可能我吸引过来的这些人跟我的状态差不多，
嗯，
可能我的兴趣改了，
嗯，
他们的兴趣也会慢慢变，
嗯，
我也会吸引更多人新人进来，所以说我现在做内容都是跟着兴趣走，
嗯，
就是可能这段时间做的是手机，过段时间可能做电动汽车，现在做电动汽车嘛，
嗯，
然后可能之后还是做其他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就是可能。即使兴趣没了，我依然可以换一个领域再继续来做。
我现在就特焦虑，因为我感觉现在做播客的越来越多，
嗯，
你知道吗？
嗯，像我们这种，我们这种都进来
了，而且你们是自带流量的嘛，
嗯，
对吧？而且，所以我呢就一直想，哎，要不要做多点形式的节目？
嗯，
就是
视频节目是吧？
不是，就是视频也会做，但是就是先在音频节目里多开几个不同的形式跟内容像的东西，比如说类似 reaction 的那种
啊，
或者说类似单口相声那种。
音频怎么 reaction 啊？
就是类似于131。那种的，他不是类似于那个吐槽大会，然后把他去吐槽那段内容给大家解析一下。
哦，
这样的话
其实也不叫 reaction，
是仿那个视频的 reaction 反应嘛，对吧？像那个许志远那一段，我就扩充成了一个大概50多分钟的音频节目。
啊，
他每说一段，然后可能我就解说一段，他每说一段，我暂停解说一段。这样的话，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版权方面的问题。要是完全直接扔出了他这个，我这感觉可能也上不了。
是。
然后我们回到主线啊，接着跟大家聊这个睡前的事儿，
哎哎哎，
啊，睡前一小时如何好好的与自己相处，为了更好的1/3人生，不是为了更好的1/3人生，你有什么推荐的电影、播客、音乐、书籍吗？这是他们给定的一个。
哎，我前段时间刚看了一个电影，就是哎那电影叫啥着？我跟女朋友一块看的，叫什么着？那个电影，就是讲那个主人公他们家呀。这个所有的男性，
嗯，
都可以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的某一天，
啊，那个叫蝴蝶效应，
不是蝴蝶效应，
是啊，他们家遗传嘛，
不是，他站到衣柜里面一闭眼一攥手，然后就穿越回来，叫啥着？
心灵传输者还是什么呀？
啊，不叫时空恋旅人
啊，嗨，
时空恋旅人啊，
对
对
对
对，
嗯，
我发现就是看这种电影，就特别温和的电影，都太没有情绪的大起大落的电影，可能比较适合睡前看一看。
其实我倒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剧，
嗯，
就是《深夜食堂》跟那个《孤独的美食家》
啊，
对，
那不越看越饿嘛。
但是深夜其实很多我你知道我减肥吧，
啊，
我不天天在朋友圈晒那个健身打卡那个记录，
嗯，
但是我之前从最胖的时候200多斤减到现在，晚上睡不着觉就是看吃播。真的去解释自己的这个胃部的这个难受，真的看吃播能抵一阵儿的。
不会越看越饿吗？反而看了会好一点，
会稍微好一点，
会好一点。
你会想着自己吃嘛？
啊，如果我吃了这个东西，我会怎么样？
因为我基本戒晚饭了
啊，
就是我只要我健身，那当天晚上肯定是不吃饭的。
我操，你有点问题，不应该健身才吃饭吗？
不啊，
健身就不吃
饭了。我健身的时候只吃中午一顿饭，因为早晨起的晚。
哦，
然后健完身之后我再吃，我就怕身体吸收会比较好。
哦，
嗯，所以健身那天我是不吃的，然后其他时候晚上吃的也比较少，所以还真是靠这个瘦下来的。然后那个《深夜食堂》跟《孤独的美食家》，他为什么会推荐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因为这种电视剧它比较稳，然后情绪呢也比较静，
嗯，
对，它不会有比较强的那种系列冲突，然后能让你感觉到不舒服。
嗯，
因为我也想过给大家推电影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那些东西可能你一天就看完了，
而且那种大喜大悲的那种确实不太适合在睡前看。
对对对，就看那种节奏比较
缓慢的，对，然后它就算是出了一个小坎坷，也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坎坷，
对
对
对，最后也会回到一个
比较温馨的，哎，就这样比较合适，是。然后看书可能也是，
对，看书也是，
确实越看越困。
哎，就是我最近看一书，看得特精神，
嗯，
那个绣春刀的那个武术道桑林，不是绣春刀的武术道叫桑林，
嗯，
他写了一本电影动作设计，
嗯，
我越看越精神，哎，真是有货。大家，我不是广告，但是大家如果哎晚上真想看看这个电影动作设计方面的东西啊，你可以去买这本书，后浪出版社出的，
嗯
啊，这本书非常不错，
嗯
啊，
我最近其实做内容做多了以后，我发现确实需要输入。就是你得多看内容，然后你自己才有说嘛。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有人会觉得，就是你看书确实说实话对人生其实没什么大帮助，可能会觉得什么好多这种书籍，你说你懂那么多有什么用呢？但是确实对于我们这种内容创作者来说，我们确实需要源源不断的输入，我们才能输出呢。
是的，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前段时间我不参加奇葩说去了，我发现那帮人真的是，我你觉得他就是稿子写特别好，
嗯，
但是不止，
嗯，
他上去以后做那种自由变的时候他也非常强，
嗯，
就是因为他肚子里面有东西，
嗯，
就因为他看的特别多，
嗯，
对，所以我觉得看书可能并不会帮你成功，但是我觉得看书可以让你肚子里更有墨水，啊，
不学习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哎，对，还是要持续的输入，
对， 对，要不然的话真是你做几年的内容下来
马上就干了，
马上干
了，把自己榨干了，
对
对
对， 对。刚才大锤有一个地方说的特别对，就是睡眠其实占人生的三分之一嘛，
嗯，
对吧？不管你是谁，你都得睡觉。
是，
不睡觉的话肯定是受不了的。但睡觉怎么睡好觉，
嗯，
然后自己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能让第二天精神充沛，
嗯，
这其实是一个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对，就是为什么有这么专门有个日子，世界睡眠日，就是因为这事确实非常重要，跟植树一样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啊。对，
尤其是现在人压力比较大，
嗯，
越来越多的人会产生失眠。
是
啊，其实我今天来之前，我还特地想一下，就是怎么给大家建议能让大家睡好觉。
嗯，
我自己反而从亲身体会出发的话，我会觉得首先，
嗯，
保证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嗯
啊，这是一个前提。当然了，健康的生活习惯可能现在是一个奢求，
嗯，
现在按时按点睡觉好像是一个特别叛逆的事儿，
嗯，
对吧？
至少两点，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能做到这个的做到这个，做不到这个的请听我第二个。第二一个是什么呢？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的抒发渠道，
嗯，
不要让这个精神上的压抑或者说紧绷感始终围绕在你身边，
嗯，
然后你能够做好情绪输出的话，其实很容易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
是，
所以这一块就可能要建议大家，哎，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然后多出去走走，认识认识新朋友，然后跟朋友敞开心扉的去聊一聊，然后如果啊还有单身汉，然后单身女们。也在这个
可以尝试谈个恋爱，
尝试谈个恋爱，真的
为了睡觉谈个恋爱，我去。
哎，谈恋爱很关键，因为很多问题你都不会跟家长说。
是，然后再一个事儿就是得想得开，
嗯，对，
哎，这挺重要，想得开挺重要，对。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提到了好多这种科技产品，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大家在选科技产品的时候不要被骗了，有些是科学的，
嗯，
有些不科学的，
对，对，
可以多研究研究。
就像我现在都不知道褪黑素到底有没有用。不过如果褪黑素真的只有心理暗示作用的话，听完这期节目的人会不会骂死我？
也，但是这事儿可能就跟你刚才说风水一样，如果大家都觉得褪黑素有用，
嗯，但我吃的时候开始那段真的是有用，
嗯，可能我觉得你可能是不是身体有一些就是抗药性了还是怎么样？
褪黑素因为你大脑会分泌啊，怎么会有抗药性呢？
是，
但是也会有问题。你要是天天吃的话，你的那个脑垂体好像就不太
会
分泌，会
依赖
这
个事儿。
对对，就你不吃的话就不太会分泌的。而且这个好像确实有用，因为好多倒时差的人，
嗯，
会买褪
黑
素
来倒。
来倒时差，
但是他也不会一直倒时差嘛，他就临时用一下，
临时用，
天天吃可能有点问题。
对，
是。
然后再有一个，其实真的给大家建议一下，去听听这些白噪音，
嗯，
这个大脑被按摩的感觉是真有。但是前提使用方法，我得跟大家说，我一般的使用方法是把这个音响也好，或者说是手机也好，放在我的正头顶，因为我的音响跟手机它都是双扬声器的嘛，就是左右的声道，它能给我一个立体声场，然后放一个较低的音量，一定要让这个声音就是你自己能听见，别人又听不太见的时候，那个声音是最舒服的，
嗯，
会有那种震你脑子里边那根弦的感觉。
好，
然后那个弦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嗯，
对，能让自己睡得比较舒服一些吧。然后我们刚才给了建议，让他们把郭德纲老师呢，
啊，
他的专辑做一个无唱段的专辑，
啊，无唱段专辑，啊。
如果这个东西能推出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来郭老师的相声。
哎，对，这也是我这最近刚知道，原来听相声也能睡着觉，啊。
哎，很多人，
我以为是越听相声越开心呢。好吧，那就今天那个直播就到这儿。
对，
好吧，
可以到这，
可以了。这个也11点多，19点多了啊，不到睡觉点儿，九点多了。
我惊了，我靠！
哎，对对对，咱们这个今天祝各位好眠，好吧？祝各位都能睡着觉，
321万岁
啊！321万岁
啊！321万岁！我们喊一下321，咱俩喊声万岁，这次直播结束了。
可以啊，来，
321
万岁！哎。